洗澡，杨绛著。他那天干脆对我说，我们该结婚了，明的不变，可以暗里结。我说，不能公然做的事，暗里也不做。我坚持妈妈病中，我怎么也不离开她。他表示什么条件都可以依我，只要我依他这一个条件。他露骨地说，他要现的，不要空头支票。我觉得他的确是个陌生人。我们未婚夫妇之间连起码的信义都没有。我就告诉他说，我们订婚的时候双方家境相同，现在可大不相同了。我们的家产全卖了，连住房都押出去了。他先是不信，说绝不可能，准是账房欺我。我告诉他，我已经请教过律师，罗后的舅舅介绍的律师，很有名的。凭契约抓不住账房的错。他就怪我爸爸糊涂。末了他说，那就更简单了，他又不贪图我的嫁妆，我们母女并到他家去就完了。我郑重告诉他，我和妈妈都不会叫他们家负担，我也没有力量出国，我们的婚事请他重做考虑。他怎么呢？他不肯干脆解约，可是一直坚持他的先决条件，我怎么能答应他呢？我妈妈当然也不能说我错，可是他总怪自己害了我。燕城问，他现在呢？他不久就和一位很有钱，据说也还漂亮的小姐结了婚，同到美国去了，听说还在美国。妈妈说她伤透了心，假如我和她结婚，她大概会回来，这不是护着她吗？好像是我对她不起，好像是我太无情。燕城说，伯母绝不是怪你，谁也不能怪你，我想伯母只是埋怨她自己。姚蜜静默了一下，缓缓流下两行眼泪，忙偷偷抹了，半晌才说，大概你的话不错，我妈妈是娇养惯的，恨不得也娇养我一辈子，她也羡慕刘洋，希望我能出国留学。其实我要不是遭逢这许多不顺当的事，哪会一下子看透我那位未婚夫呢？假如我嫁了他，即使不闹翻，也一辈子不会快活。妈妈很不必抱歉。许燕成脱口说，美满的婚姻是很少的，也许竟是没有的。照你这话，就是我不该了。不不不不不，燕城急了，你完全应该，我佩服你的明智。姚蜜解释说，我讲这些不光彩的事，为的是要分辨个是非，不对的就是不该的，就是坏的，对的就是应该的，就是好的。不管我本人吃亏占便宜，只要我没有错，心上就舒服了。燕城不禁又笑又怜，他说，我认为你完全对，伯母也没有怪你不对，好，你该心上舒服了。姚蜜舒了一口气说，谢谢你。燕城忍不住说，可是你知道，许多人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只凭自己做标准。姚蜜猜想 他指的是他妈妈，或者竟是标准美人。他不愿接谈，转过话题问：“许先生，您那三个儿子呢？”
都化为乌有了。
我妈妈不好对付，可是也好对付，她信命。
丽林告诉他：“我命里没有儿子。”
也许他们真的算过命，
反正他就服命了。
可是他把小丽惯得不像话，而且他的教育和丽林各有一套。
丽林教小丽喝粥别出声，
小丽说：“奶奶说的要呼噜噜的喝，越想越乖。”
现在孩子不肯上学，也不肯学琴。我堂姐能弹琴，家里有琴，小丽算是跟她学的。
其实是胡说，她只会乱打。我现在把琴锁上，把钥匙藏了。奶奶说，让她乱打打也好，打出滋味来就肯学了。
我撒谎说，钥匙丢了。上星期支吾过去，今天这会儿我算是出来找钥匙的。
他们已经快要把书理完了，姚密问许先生是不是先回去。
燕城说，奶奶跟小丽一样，眼前对付过去，事情就忘了。
他不忙着回去，直问姚密研究计划定好没有。
姚密说，善宝告诉我计划都没用了，得重来，咱们要开组会呢。
许先生没听说要开组会吗？
好像听说了，我没放在心上。
姚密忽然记起一件事，
许先生，是不是傅金同志请你当图书室主任你不肯？
你怎么知道？
于太太来讲的。
我当然不肯，我和施妮娜一正一副做主任，我才不干呢。
于太太怎么知道呀？
我妈妈说，于南在巴结傅金，想当正主任。
咱们开组会就为这个，还是为计划？
当然为计划，还要分小组。于南想当图书室主任是背地里的勾当，又不等咱们选举。
燕城说，最好咱们能分在一个小组里。
姚密说，我也希望咱们能在一个小组里，我瞧你的计划怎么变我也怎么变，我跟着你。
两人都笑了。
姚密又想起一件新闻，于先生的女儿看中了善宝，于太太向我妈妈打听他呢。
陈善宝不是看中另外一个人吗？
姚密知道指的是他，只笑说，善宝是很可爱的，可是太单纯太幼稚了，配个小姑娘正合适。我就怕和他分在一组，让于南把他拉去吧。
燕城说，我告诉你姚密，分小组的时候咱们得机灵着点儿。
姚密说，一定一定。
今天下午你在家吗？
我为这一屋子书得去找王正谈谈。
燕城说，反正星期天我不到你家来，要来我得和丽林一起来。
姚密笑了，许先生快回去吧，杜先生要到我们家来找你了。
燕城果然匆匆走了。
姚密慢慢的关上窗，见上又锁上门。
他一面想，刚才怎么把那些话都告诉许先生，合适吗？
可是他得到许先生的赞许，觉得心上踏实了。
第二部，如匪换衣。 第一章。外文组的两间办公室离其他组的办公室略远些，善宝、罗厚、江敏、姚密同在外间。里间有组长的大办公桌，有大大小小新旧不同的书桌，还有一只空空的大书橱。不过那几位职称较高或架子较大的研究人员并不坐班，都在家里工作，只有许彦成常去走走。附近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从没到过外文组。姚密趁江敏不在，早已请善宝和罗厚把施尼娜占用的新书桌搬回原处，他们为他换了一只半新的书桌，按姚密的要求把书桌挪在门口靠墙的角落里。这天是第一次召开外文组的组会，里外两间的炉子都升得很旺，外间的四个人除了江敏都早已到了。许彦成吃完早点就忙着准备早早到会，可是丽林临出门忽然记起朱千里的臭烟斗，准熏得他一身烟臭。他换了一件旧大衣，又换上一件旧毛衣，估计办公室冷，又添一件背心。彦成等着他折腾，一面默念着他和姚密的密约，咱们得机灵着点儿。机灵？怎么机灵呢？就是说他们得尽量设法投在一个小组里，却不能让人知觉。他竟然意识到自己得机警，得小心，得遮掩。他们夫妇到办公室还比别人早，罗厚、善宝和他们打招呼之后说，许先生好久没来，我们这添新的人您都不知道吧。彦成进门就看见了角落里的姚密，他很机灵，只回头向他摇摇一点头，忙着解释家里来了亲人，忙得一团糟。丽林过去欢迎姚密，问他怎么坐在角落里。江明看恰好进来，接口说姚密就爱躲在角落里。姚密只笑说，我这里舒服，可以打瞌睡。他们大伙进里间去，各找个位子坐下。善宝还带两把椅子，姚密也带了自己的椅子。丽林注意到彦成和姚密彼此只是淡淡的，彦成并不和他说话，也不注意他，好像对他没多大兴趣。丽林觉得过去是自己神经过敏了，自信没有点破他。于南进门就满面春风的和许杜夫妇招呼，对其余众人只一眼带过。他挨着组长的大办公桌坐下。朱千里进门看见姚密，笑道，哟，我是听说姚小姐也来我们组了，今天是开欢迎会吧。他看见丽林旁边有个空座，就赶紧坐下。姚密沉着脸一声不响。朱千里并不觉得讨了没趣，只顾追问，来多久了？姚密勉强说，四五六天。于南翘起拇指说，概括的好。正说着，施尼娜和江涛涛姗姗同来。施尼娜曾到组办公室来过，并占用了新书桌，彦成并不知道。看见两人进来，就大声阻止说，我们开会呢。丽林在他旁边忙轻轻推了他两下，彦成却不理会，瞧他们跑进来，并肩居坐在组长的大办公室大办公桌前，不禁诧怪说，你们也是这一组呀。 丽琳忙说，当然啊，外文组呀。
朱千里叼着烟斗笑呵呵说着，
一面倒嘛，苏联人不是外国人，
苏联人不是外人，俄文也不是外文了。
燕城不好意思了，他说，我以为苏联组跟我们组合不到一处。
施妮娜咧着大红嘴，黄牙上都是玫瑰色的口红，扭着头妩媚的一笑，放软了声音说，分不开嘛。
他看看手表，又四周看了一眼，人都到齐了。他用笔杆敲着桌子说，现在开会。
燕城瞪着眼，丽琳又悄悄推他两下。
妮娜接着说，父亲同志今天有事不能来，叫我代他主持这个会，我就传达几点领导的指示吧。
他掏出香烟，就近敬了于南一支，划个火给于南点上，自己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两指夹着烟卷，喷出一阵浓烟。
朱千里拔出嘴里的烟斗，站了起来。他是个干干瘦瘦的小个子，坐着自觉渺小，所以站起来。他说，对不起，我有个问题，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开会，许多事还不大熟悉。我只知道傅金同志兼本组组长，还不知道其他谁是谁呢。施妮娜同志是副组长吗？
妮娜笑得更妩媚了，她说，朱先生，您请坐下。
姚密同志，你不用做记录。
姚密只静静地说，这是我自己的本子。
罗后的两道浓眉从10:10变成10:07，他睁大了眼睛说，领导的指示不让记吗？
妮娜说，哎，我不过说组里开会的记录由组秘书负责，我这会儿传达的指示是供同志们讨论的。
陈善宝是组秘书，他扬扬笔记本问，记不记啊？
妮娜说，我这会儿的话是回答朱先生的，不用记。
朱先生，咱们的社长是马任之同志，这个您总该知道吧。
他是社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傅金同志是副社长兼外国文学组组长，现当代组和理论组各有组长一人，没有副组长。古典组人员全没，几个工作人员继续标点和注释古籍，纯是技术性的工作，说不上研究。以前王正同志领导这个工作，现在他另有高就，不在社里了。古典组开会，马任之同志如果不能到会，丁宝贵先生是召集人。我今天呢，就算是个临时召集人吧。
他停顿了一下，全组静静地听着。他接着郑重地说，咱们这个组比较复杂，别的组都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只咱们组连工作计划还没定下来呢。个人的计划是定了，可是全组的还没统一起来。
他弹去香烟头上的灰，吸了一口，用感叹调说，一技之长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可是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呀，不是为了发挥一技之长啊。比如有人的计划是研究马拉梅的什么恶之花，当然马拉梅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可是恶之花嘛，这种小说不免是腐朽的吧，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这话不是针对个人，我不想一一举例了，反正咱们组 绝大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什么是可以吸收的精华，什么是应该批判的糟粕，得严加区分，不能兼收并蓄。干脆说吧，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学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要有个纲领性的指导。你研究这个作家呀，他研究那个作家呀，一盘散沙，捏不成团，结不成果。咱们得借鉴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按照苏联的世界文学史，选出几个重点，组织人力，组织各位的专长吧，这就可以共同努力，拿出成果来。我这是传达领导核心的小组意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Thank you. 我依旧情意深，直到海枯石烂。
朱千里的计划是研究马拉梅的象征派诗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捏着烟斗，鼻子里出冷气，嘟嘟囔囔说：“马拉门恶之花，小说，小说。”可是没人理会他，大家肃然听完这段传达，呆呆地看着尼娜吸烟。于南问：“领导提了哪几个重点呢？”江涛涛娇声细气地说：“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勃朗特解。”燕城等了一等，问：“完了？”江涛涛说：“咱们人力有限，得配合实际呀。”燕城这时说话一点不结巴，追着问：“苏联文学呢？”施妮娜慢慢的摁熄烟头，慢慢的说：“许先生甭着急，苏联文学是要单独成组的，可是人员不足，一时上还没成立，就和古典组一样，正在筹建呢。”江涛涛加上一个很有文艺性的注释：“苏联文学目前就融化在每一项研究的重点里了。”朱千里诧异说：“怎么融化呀？”涛涛说：“比如时代背景是什么性质的，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和下落时期怎么划分，不能各说各的，得有个统一的正确的观点。”徐彦成哦了一声，声调显然有点怪。丽琳又轻轻推他一下，他不服气，闪过身子，歪着脑袋看着丽琳，好比质问他：“推我干嘛？”窘的丽琳第一眼看着自己鼻子，气儿都不敢出。朱千里却接过口说：“就是说都得按照苏联的观点，就是说苏联的观点驾凌于各项研究之上。”于南纠正说：“不是驾凌，是供我们依傍。我觉得这样就有个纲领性的指导，很好。照涛涛同志的解释，我们就是取四个重点。”妮娜说：“对，取四个重点，分四个小组。”于南赶紧说：“我想我就研究莎士比亚吧，陈善宝同志做我的助手怎么样？”江敏没想到于先生挑了善宝没要他，他估计了一下情势，探索性地说：“我跟杜先生研究勃朗特，杜先生要我吗？”杜丽琳乖觉地说：“好呀，咱俩一起。”燕城暗暗得意，他从容说：“我就研究狄更斯了。”罗后欣然说：“我也狄更斯。”姚蜜急忙说：“我也狄更斯。”朱千里看着姚蜜取笑说：“假如你是狄更斯，我就是巴尔扎克了。”他指望逗人一笑，可是谁也没有闲情说笑。施妮娜说：“姚蜜同志，你懂法文，你做朱先生的助手。就这样，咱们成立四个小组，四位小组长，四个助手。以后凡是指导性的讨论，只要组长参加就行。”姚蜜急着说：“我不是法文专业，法文刚学呢。”朱千里说：“我教你。”妮娜说：“专家是发挥专长，助手跟着学习， 咱们好比师徒制吧，导师领导工作，徒弟从工作中提高业务。罗后说，我也懂点法文，我跟朱先生做徒弟。朱千里却说，我的专业不是小说，我是研究诗歌戏剧的。妮娜卖弄学问说，周先生可以研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呀。朱千里使劲说，我已经声明了，我的专业不是小说，我也懂英文，也研究过莎士比亚，我加入云南同志的小组做他的助手。江涛涛轻声嘟囔，这不是捣乱吗？妮娜反问说，那么巴尔扎克呢？总不能没有巴尔扎克呀。燕城忍不住说，没有的还多着呢，且不提俄罗斯文学，不提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单讲法国、英国文学，雨果呢？斯汤达呢？福楼拜呢？莫里埃呢？拜伦、雪莱呢？菲尔丁呢？萨克雷呢？倒有个勃朗特。善宝忍耐了一会儿，怯怯地说，我水平低，莎士比亚太高深了，我江敏忙说，我跟你换。丽林笑说，干脆取消了我们那个小组，我也跟于先生学习。于南说，我又不是莎士比亚专家，我向朱先生、杜先生学习。妮娜忙用笔杆敲着桌子说，同志们，不要抱消极态度，请多提建设性的意见。朱千里说，好啊，我建设，我女人我爱人和我同在法国生活了10年，请他来做小组长，我向他学习。您爱人是哪一位呀？妮娜睁大了她那双似嗔非嗔的眼睛。她不过是个家庭妇女，无名无姓。江涛涛气愤说，这不是侮辱女性吗？罗后乘机说，该吃饭了，建议散会，下午再开。妮娜看看手表，却已过了50。她把刚点上的烟深深吸了两口，款款地站起来说，咱们今天的会开得非常成功，同志们都畅所欲言，表达了各自的意见，我一定都向领导汇报，现在散会。下午还开吗？许多人问。对不起，我不是领导。他似嗔非嗔地笑着，一手夹着烟卷，一手护着江涛涛。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Folk Culture 荣幸地宣布，公布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lk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第二章，姚密午后到办公室，不见一人。里间的窗户大开着，不知谁开了没关。烟味倒是散了，大炉子已经半灭。姚密关上窗， 又关了分隔里外室的门。自信善宝和罗后都不抽烟，至少在办公室不抽。一会儿罗后跑来，先向里屋看看，又看看门外，然后很神秘地告诉姚敏，他们开秘密会议呢。他们谁？老河马一帮，包括善宝、上海小丫头，当然还有于大诗人。许先生、杜先生呢？没有他们。我在侦查，你知道吗？那老河马。姚密打断他说，罗后，你说话得小心点儿。什么老河马呀，小丫头呀，你说溜了嘴就糟了。罗后不听他的训斥，笑嘻嘻地说，我不过这会儿跟你说说，你自己对朱先生也够不客气的。姚密苦着脸，把我分在他手下多别扭啊。放心，罗后拍胸脯说，我一定跟你兑换，我保证。姚密信得过罗后，不过事情由得他嘛。姚密说，朱千里的臭烟斗就够你受的。罗后一本正经说，我告诉你吧，朱千里的学问比于南好多着呢，他写过上下两大册法国文学史，也许没出版，反正写过，他教学当讲义用，他娶过法国老婆，法文总不错吧，在法国留学十来年，是巴黎大学的博士。大概是因为他常常恨自己不是国家博士，他瞧不起大学的博士，他回国当教授都不知多少年了。罗后自诩消息灵通，知道谁是谁。他夫人是法国人，没听说过呀。他的法国夫人没来中国，现在的夫人还年轻，是家庭妇女。他家的宿舍紧挨着职工宿舍，听他们街坊说，那位夫人可厉害。朱先生在家，动不动罚跪，还吃耳光，夫人还会骂街。当小组长得会骂街吗？嗨，朱千里是故意损那老河马，该死该死，我真是说溜了嘴了。我说，朱先生刚才是故意捣乱，你不明白吗？他意思是老河马，妮娜女士，不过是家庭妇女之流。朱千里认为自己应该当副组长。罗后坐不定，起身说，我溜了，打听了消息再来报告。罗后不爱用功，他做学生的时候有个绝招，专能揣摩什么老师出什么考题，同班听信他的总得好分数，他自己却只求及格。他的零用钱特多，他又爱做及时雨，所以朋友到处都是。在研究社里，他也是群众喜爱的，他知道的消息比谁都多。姚密一人坐着看书，其实他只是对着书本发呆，因为总有个影子浮上书面，掩盖了字句，驱之不散，拂之不去，像水面上的影子，打碎了又抖呀抖的团成圆形。姚密觉得烦躁，他以前从没有为他的未婚夫看不进书，他干脆把椅背斜靠在墙上，站冲躺椅，躺着合上眼，东想西想。也许他不该对他讲那些旧事，可是他也不该问呢。不过他好像并没有嫌他，也没有瞧不起他。他不是还嘱咐他得机灵着点儿吗？争取同在一个小组吗？他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淡呢？准是他后悔了， 觉得应该对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姚蜜忽然张开眼睛，他不该忘了人家是结了婚的。他可不能做傻瓜，也不能对不起杜丽琳。他对自己说，该记着，该记着。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书，又放下了。书里字面上的影子，还像水面上的影子，打不破，驱不开。许彦成对姚蜜的冷淡也许过分了些，别人并不在意。杜丽琳先是受了蒙骗，可是她后来就纳闷儿，彦成对姚蜜向来那么袒护，怎么忽然变得漠不关心似的？做妻子的还没有点破他呢，他已经在遮遮掩掩了。彦成下午四点左右照例又出门去，他只对丽琳说，我出去走走。丽琳料想他又是到姚家去，彦成回来照例到他的狗窝里去用功，并不说明到了哪里干了什么。丽琳曾经问过他，只说到姚家去了，此外没有别的话。丽琳自觉没趣，他既然不说，他也争气不问，只留意他是往姚家的方向跑。他想姚蜜在图书室呢，不会回家。这次开组会，丽琳才知道姚蜜已调入研究组，他急切要知道姚蜜是否下午回家，究竟是他自己多心，还是彦成作假。他等彦成出门就跑到办公室去。姚蜜听见轻轻的脚步声，以为是江敏回来了。他张眼看见杜丽琳，忙起身摆正了椅子，问杜先生找谁。丽琳说问问几时开会，还没通知呢。就你一人上班？芷罗后来了一下又走了。丽琳夺一只椅子坐下，道歉说，我打扰你了。哪里？姚蜜笑着说，我再做个试验，姚椅子这么靠着墙可以充躺椅。丽琳很关心地说，干嘛不回家去歇歇呀？姚蜜心里一亮，想，哦，他是来侦查我的。他很诚恳地回答说，我上班的时间从不回家，养成习惯了。当然在这里比在图书室自由些，可是我家里妈妈保不定有客人，在家工作不方便。我要是工作时间回家，妈妈准会吓一跳，以为我病了呢。丽琳指着三个空座问，他们都像你这么认真坐班吗？平常都来，今天他们有事。丽琳正要站起来，忽见姚蜜无意间掀起的一角制服下露出华丽的锦缎。她不客气，伸手掀开制服，里面是五彩织锦的缎袄。再掀起一角，看见红绸里子扮演着极好的灰背，不禁赞叹说，真美呀，你就穿在里面。姚蜜不好意思，忙把制服掖好，笑说，从前的旧衣服现在没法穿了。丽琳是个作家的人，忍不住说，多可惜，你趁件毛衣不精磨得多吗？姚蜜老实承认不会打毛衣。你这制服也是定做的吧？姚蜜说，他有个老裁缝，老了肯给老主顾做做活儿。他瞧杜先生不想动身，怕他再深入检查，就找话说，杜先生，您家来了老太太和小妹，不搅扰您吗？走了，昨天下午走的。我们老太太就像一阵旋风， 忽然的来了，忽然的又走了。我想把小丽留下，可是孩子怎么也不肯。他叹了一口气，反正天津近，来往方便。谁知道呀？丽林又叹了一口气，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的老太太是个绝。就拿钢琴的事儿说吧，我打算给小丽买一架。老太太说县城有，何必别处去买呢？简直你的就是我的。他忽然想来，信都没有一封，马上就来了。我只好让燕城睡在他的小书房里。姚蜜从妈妈处知道那是燕城的狗窝。我们卧房里是一对大中床，我让老太太睡在我对床，让小丽跟我睡。可是孩子硬是要跟奶奶睡，而且要睡一个被窝。床又软，老的小的滚在一堆，都嫌垫子太厚。我想把我的书房给老太太布置一间卧房，她老人家一定要买一张旧式的大床。你知道那种四个柱子带个床顶还有抽屉的床哪儿去找啊？我说是不是把他天津的大床运来？老太太说他住不惯北京，他天津的房子大，北京的房子太小。昨天小丽嘴角长口疮，她说是受热了，说走就走，一天也没留。我想把小丽留下，孩子怎么也不肯。他只认奶奶，爸爸妈妈都不认。奶奶对儿子是没一句话肯听的，对小丽却是千依百顺。李林长叹一声说，真没办法，孩子是我的，惯坏了还是我的孩子呀。他克制了自己，道歉说，对不起，尽说些啰嗦事，你听着都不耐烦吧。姚蜜安慰他说，孩子上了学会好。燕城也这么说，他并不怎么在乎，只担心他妈妈回天津又去麻烦他的伯母。可是我，哎，我想孩子。他眼里汪出泪来，擦着眼睛说，我该走了。姚蜜十分同情，正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丽林已站起身，晃一晃披肩的长发，强笑说，我觉得女人最可笑也最可怜，结了婚就摆脱不了自己的家庭，一心只惦着孩子，惦着丈夫。男人，他鼻子里似冷笑非冷笑的哼了一声，男人好像并不这样。他撇下这句话，向姚蜜一挥手，转身走了，让姚蜜自去细细品味他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杜丽林那天临睡，有意无意地对燕城说，你那位姚小姐可真是够奢侈的，织锦缎面的灰被袄罩在制服下边加长穿。燕城一时上有好几句话要冲口而出，一是抗议姚小姐不是他的，二是要问问他几时看见了姚小姐制服下面的锦缎袄，三是姚小姐从前的衣服想必讲究，现有的衣服为什么不穿呢？四是穿旧衣不做新衣也不算奢侈。可是他忍住没有开口，他好像是没有听见，又好像是不感兴趣，只心中转念， 丽琳准是又到办公室去了。去干嘛？去侦查。不然为什么不说？丽琳低声自言自语，毛衣都不会打。燕城又有话要冲口而出，他想说他早上有早课，晚上有晚课，白天要上班，哪来功夫打毛衣？可是他仍然没做声，只是听了丽琳的末一句话，坐实了他的猜想。丽琳确实又到办公室去过。丽琳也不多说了。燕城难道没听见他说话吗？他分明是不肯和他谈论姚密，他和姚密中间有点共同的什么，而他丽琳却是外人。
不知道。